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一家公司即将迎来它成立50周年的盛大庆典。这家公司目前账上躺着上千亿美元的现金。
没错，富可敌国了，可以说。
对，而且它的设备几乎占据着全球高端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无论你从哪个维度的财务报表来看，它都正处于商业市场的巅峰。
一般人都会觉得它坚不可摧，对吧？
就是这样。但在这样一个本该疯狂庆祝的历史节点，当今最受尊敬的独立科技战略分析师之一，也就是 Strategy 的创始人 Ben Thompson， 却在2026年4月1日发布了一份冷静到，怎么说呢，甚至有些冷酷的战略研判。
确实，这基本上等于给这家公司的未来10年直接下了一份判决书。
哇，判决书这个词很重，那这份研判到底震撼在哪？
震撼之处就在于，它直接切断了人们对这家公司最习以为常的信仰。就是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大家都知道 Apple 最强大的护城河是它那条极其完美的硬件壁垒，对吧？
硬件生态天下无敌。
但 Thompson 提出，当 AI 使得我们的人机交互方式从触屏加视觉全面转向语音加代理的时候，这个曾经被视为最深护城河的硬件优势正在迅速变异。它可能会变成 Apple 未来最大的包袱。
变成包袱。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本次深度解析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本期深度探讨的标题是 Apple 50周年大考，当 AI 让交互方式改变，硬件 Moat 是不是会变成包袱？
是的。
我们今天将严格依据 Ben Thompson 的这篇名为 Apple's 50 Years of Integration 的文章去彻底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一份每年能让 Apple 白赚10亿美元的 AI 合作协议，在战略分析师的眼里反而敲响了丧钟？
对，那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理清 Apple 过去50年到底是怎么赢的。所以，让我们先引入原文中极其关键的那个框架，也就是聚合理论 （Aggregation Theory）。
需要提炼出 Apple 过去50年贯穿始终的一个哲学底色。原文用了一个很精准的词，叫做整体性优于灵活性。
整体性优于灵活性。
对 ,cohesion over flexibility。你看哈，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设计口号，这是它整个商业帝国的物理引擎。我们可以回看1984年 Macintosh 诞生那个历史节点。
我记得那个时代的行业共识完全是另一套逻辑吧，就是那个时代完全是被 Windows 联盟统治的，
就是 Windows 加 Intel 嘛。
对，大家崇尚的是软硬分离，微软专门卖操作系统，然后惠普啊、戴尔这些厂商负责造硬件，灵活性极高，你想怎么组装都可以。
是这样的，但在这种极度追求灵活性的狂欢里面， Apple 选择了最艰难的逆行，他坚持自己造那块主板，并且自己写运行在主板上的代码。
这种封闭在早期其实让他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对吧？市场份额被挤压得很厉害，
确实很惨痛。但如果你从整体性的视角去审视的话，这种对软硬结合的绝对控制确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机制，就是他把对用户体验的掌控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
明白。而这种对体验的绝对掌控，在2001年 iPod 加上 iTunes 发布的时候，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商业大爆发。
没错，
这里面有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原文也特别指出了，就是当年的 iPod， 你单看硬件配置，它其实根本不是市面上最强的 MP3。
对，这恰恰是聚合理论发挥威力的开始。你想想看 ，Apple 当时并不是在卖一个能装更多歌的播放器，它是在卖一种无摩擦的体验。
无摩擦，
也就是把 Apple 硬件、iTunes 软件还有 Music Store 数字商店深度集中在一起。作为听众，你不再需要去研究怎么到处去下载音乐文件，怎么转格式，怎么导入设备。
过去那些繁琐的步骤全被干掉了。
就是这样， Apple 通过消解掉所有这些购买和使用上的摩擦力，第一次向世界证明它成功聚合了庞大的用户需求。
这就顺理成章地将我们推向了2007年的 iPhone 还有随后的 App Store 了。这应该算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一次聚合闭环。
绝对是拼颠之作。
可是这其实引发了我一个很实际的疑问。我想你作为听众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当我花高价买一台 iPhone， 或者当全世界的开发者不得不乖乖向 Apple 交纳那 30% 的抽成时，大家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对啊， Apple 凭什么能维持这种怎么说呢，让所有人都觉得有些霸道的定价权？本质上是因为它执行了整体性优于灵活性的哲学，所以用户其实是在为不需要思考付钱吗？
完全正确，答案依然是它对需求的垄断式聚合。你看啊，作为用户，你不想去鉴别哪个软件有病毒，你也不想在每个应用里单独去绑定信用卡，
太麻烦了。
对，你想要的是开箱即用，是安全，是不需要思考。 Apple 提供了这种无缝的整体性体验，所以它掌握了海量的用户。而对于开发者来说呢，既然所有的用户都在这个生态里，你就别无选择，你必须接受呢 30% 的抽成。
确实没得选。
在这个模型里， Apple 是绝对的聚合者，也就是 aggregator， 他坐在用户和开发者中间，掌握着所有的主动权，这又是他过去20年商业模式的基础。
过去十几年，这个逻辑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它不仅是一台硬插机，更是一个极其舒适的封闭生态。
没错。
那么既然这个系统如此完美，我们就必须切入今天探讨的最核心地带了。AI 究竟是如何从物理层面还有逻辑层面撕裂这个闭环的？
这个转变非常残酷。
我看原文提到了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数据，说 Apple 通过将 ChatGPT 集成到 iOS 系统中，每年可以从订阅分成里拿到大约10亿元的分销收入。
对，10亿元，也就是 1 billion。
老实说，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觉得 Apple 简直赢麻了。你想啊，自己不用投几百亿元去建算力中心训练大模型，只要开放一个接口，每年就能白拿10亿。
听起来是一笔巨款，对吧？
是啊，为什么作者反而认为这恰恰是危机的信号呢？
因为我们需要算一笔宏观的账，你要看透这背后的权力转移。 Apple 每年的整体营收规模在4000亿美元以上，对吧？
对，4000多亿。
10亿美元听起来很多，但在 Apple 这么庞大的盘子里只占 0.25%。 原文的意思是，这纯粹就是一点茶水钱。
哇， 0.25% 确实九牛一毛。
对，而且比财务数据更致命的是它战略地位的滑落。在这整个交易机制里面， OpenAI 拿走的是最重要的资产，用户的交互入口，而 Apple 拿走的仅仅是一点可怜的佣金。
等等，你的意思是说，在过去500年里，永远坐在牌桌主位制定所有规则的 Apple， 在这次跟 AI 的合作中，实际上被降级成了一个单纯的分销渠道？
精准，它沦为了一个拿佣金的被动方。这就是文章中定义的 Apple 与 OpenAI 的硬件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对 Apple 极其不利，原文给出了四个绝对无法逆转的原因。
好，我们来逐一拆解一下这四个原因。
第一，显示屏不再是数字交互的唯一核心。过去十几年，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吸附在一块玻璃屏幕上，对吧？
没错，这是 iOS 生态能够繁荣的物理前提。
但是紧接着第二点，也是破坏力最大的一点，触屏交互正在被 AI 代理，也就是 Agent 彻底替代。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具象化一点。假设我明天要出差去北京，在传统的 iOS 时代，我需要点亮屏幕，在应用网格里找到比如携程这样的旅游 app， 点开它，输入目的地，选项航班，比对价格，最后再调用 Apple Pay 去支付。
整个过程非常繁琐。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我深刻的依赖着 Apple 建立的应用生态。但如果我使用 AI 代理呢？
如果你使用 AI 代理，你只需要对着设备说一句，帮我订一张明早回北京的机票。就这一句话，接下来这个生活在云端的 AI 大脑会自动在后台去比价，去执行操作，
全自动的。
对，请注意这里的机制变化，这个简单的语音指令直接从物理上绕过了 App Store 里那6000多个旅游应用。当你不再需要打开应用的时候， Apple 花了15年构建的那个庞大又繁荣的 iOS 生态，它对你产生的粘性就瞬间失去意义了。
细思极恐，既然交互不再高度依赖这块屏幕和应用商店，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推演，第三个必然原因就出现了，设备形态的巨变。
是的， 原文里特别提到了 OpenAI 正在与前 Apple 首席设计师 Jony Ive 合作。
Jony Ive， 这可是缔造了 Apple 经典工业设计的灵魂人物啊。
没错，他们正在研发一款无屏幕的 I/O 设备。你想，如果未来最高效的交互是语音，加上视觉摄像头的直接输入，那么 iPhone 现在这种重度依赖多点触控的设计语言极有可能被直接颠覆。
那第四个原因呢？这可能就是对 Apple 用户护城河的致命一击了吧，换机逻辑的崩盘。
对，这触及到了我们最前面提到的那个词，整体性。以前你为什么离不开 iPhone？
因为我的照片密码都在里面啊。
没错，因为你的上下文，也就是 context， 你几万张的照片，你的密码，你的输入习惯，你所有的数字记忆，全都物理性的绑定在 Apple 的硬件和 iCloud 里。这是一种极高的转移成本，
就是我换安卓会极其痛苦。
是的，但是当 AI 代理接管你的生活时，上下文的聚合中心它从设备端转移到了云端。
转移到了云端？
对，最懂你的不再是你手里那块主板了，而是存储在 OpenAI 云端的数据模型。当你的偏好和记忆都在云里的时候，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一个标价$1000的 iPhone， 还是一个$400的其他什么设备，对 AI 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哇，所以用户更换硬件的摩擦成本将被直接抹平。
完全抹平。
听到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逻辑推演非常严密，但是考虑到 Apple 目前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工程实力、现金储备最丰厚的科技巨头，它绝不可能坐以待毙，对吧？
当然不会。
原文非常详尽地梳理了 Apple 可能采取的四条反击路径，并请你用极强的逻辑进行一下主义的证伪。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些拥有顶尖人才的公司在未来五年内可能根本没有漂亮的解法。首先看第一条反击路径，坚守硬件护城河。利用 Apple 极其强大的端侧芯片优势，比如 M4， 大力自研端侧大模型，
也就是 On Device LLM。 这条路径撞上的是冰冷的物理规律和算力鸿沟。无论 Apple 的端侧芯片效能有多高，一台手机在电池容量、散热空间还有内存总线上的物理限制，那是死板的。
手机毕竟那么小一个设备。
对，它运行的端侧模型在能力和成本上距离云端那些由几万张 GPU 情训训练出来的万亿参数 超级大模型始终存在着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在 AI 这种极度依赖智能涌现的技术赛道里，端侧能力想要追平云端，油门评估至少需要3到5年的时间。
3到5年在 AI 时代简直是一个世纪。
没错，而且在这个窗口期内，云端模型又会进化到下一个维度了。
好，如果端侧追赶太慢，那看第二条路径，直接跳过现在的战场，把重注压在下一代交互界面上，比如 Vision Pro 或者一直有传闻的 Apple Glasses 智能眼镜。
这里的硬伤在于现实的市场接纳度。 Vision Pro 发售至今的销量惨淡数据已经证明，它并没有建立起类似当年 iPhone 出去的生态势能，
这是没卖东。
而更轻量级、更适合全天候佩戴的 Glasses 至今尚未面世，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我们来看第三条路径，这可是 Apple 在过去20年最擅长的一个商业手腕了，利用自己十几亿台设备的装机量去跟 OpenAI 重新进行一场深度的谈判。就像他过去跟 Google 在搜索业务上合作那样， Apple 每年凭借着默认搜索引擎的入口位置，能从 Google 那里收走高达$20亿的流量费，他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压 OpenAI？
那个，因为谈判桌上的权力动态已经彻底逆转了。我们来拆解一下机制。当年 Google 为什么愿意交那$20亿？因为 Google 需要通过 Apple 的设备流量来卖广告，那是 Google 的命脉。现在是 Apple 的用户迫切需要，甚至离不开最高级的大模型能力。如果 OpenAI 的模型表现处于绝对碾压的地位，那么用户会为了使用这个 AI 而去挑选设备，
而不是为了设备去将就一个二流的 AI。
完全正确，这意味着 OpenAI 略强大， Apple 在谈判时的议价能力就略弱。最终的局面可能不是 Apple 向 OpenAI 收过路费，而是 Apple 必须极力恳求 OpenAI 不要切断对其设备的授权。
这就真的很难受，非常被动。既然自己造来不及，谈判又没有筹码，那只剩最后一条最简单粗暴的路径了，战略并购。 M&A。Apple 有的是钱呢，直接买一家顶尖的大模型公司不就好了？
我们环顾一下目前的 AI 市场，你会发现市面上已经没有足够体量的猎物可供收购了。第一梯队的 Anthropic， 它的算力需求和资本已经被 Amazon 用极其深度的协议牢牢锁定了。
那欧洲的那个 Mistral 呢？
体量太小了，根本支撑不起 Apple 全球十几亿用户的庞大生态。至于剩下的 XAI， 考虑到它背后的所有者是 Elon Musk， 虽然作者未详述太多细节，但显然这种合作在战略落地上是不靠谱的。
懂啊，无人可买。当这四条看似合理的反击路径被逐一封死之后，我们迎来了这份解析中最冰冷也是最核心的战略定论。
是的， Ben Thompson 给出了一个罕见的悲观预测。
回顾聚合理论， Apple 在过去不仅是硬件制造商，它是无可争议的聚合者，但 Thompson 预测它在未来十年的最坏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降维成一个被聚合者，也就是 aggregate。
对，在这个新的秩序下， OpenAI 成为了那个掌控所有用户需求的超级聚合者 Super Aggregator， 而 Apple 引以为傲的硬件仅仅变成了 OpenAI 接入这个世界的多个硬件供应商之一。
核心护城河虽然还在，但这道护城河在全球科技价值链上的相对价值正在急剧的消解。
这种价值的消挫或者说崩塌，绝不仅仅是 Apple 一家公司的财务问题。你想，当科技界最稳固的这块地壳发生运动的时候，它引发的连锁海啸将为整个行业的其他参与者撕开一个史诗级的历史窗口期。
没错，当我们把视野拉宽，原文中确实提到了几个非常具体的行业连锁反应。首先，谁能从 Apple 的护城河松动中直接获益，无疑是智能手机赛道的那些竞争对手，
尤其是中国的手机厂商，比如华为、小米、 OPPO、 VIVO，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置，大家重回同一起跑线了，
洗牌了。
对，文章中特别提到，比如华为的 Harmony OS 操作系统，加上自主研发的升腾算力芯片，再加上深度集成类似 DeepSeek 这样的本土大模型，这套从底层算力到 AI 代理的紧密组合被战略界视为极其值得关注的东方答案。
因为 Apple 的整体性神话一旦松动，中国厂商全面反攻的绝佳窗口就打开了。那在企业 IT 生态呢？
如果 Apple 在端端的溢价能力下滑，在这个缝隙里最兴奋的一定是微软。想象一下这种机制的转变，当企业及用户不再那么看重端端硬件品牌，而是看重谁的 AI 能更好地处理工作时，微软手中的 Microsoft 365办公套件，加上 Copilot AI 能力，配合 Surface 等硬件和最新的 Copilot Plus PC。
哇，这是一套极其完整的企业协同战线。
没错，微软将在企业端端战场迎来一次罕见的反击机会。
但最让我意外的是，这场海啸甚至波及到了看似和底层技术不沾边的高端零售和消费品牌领域。原文中列举了 L'Oreal、LVMH 这些顶级品牌，这场硬件战争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在于用户画像和购物路径的彻底重构。过去十几年，高端品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使用最新款 iPhone 的用户大概率等于高净值人群。
这个标签很准。
对，但如果未来硬件形态巨变， iPhone 不再是高端的唯一代名词，这个精准的品牌人群画像就被彻底稀释了。
嗯，
更致命的是购物路径。就像我们前面举的订机票的例子，如果用户以后是让 AI 代理去帮我挑选一套抗衰老护肤品， AI 会直接接管信息流，在后台进行成分比对和下单。在这个机制下，Apple Pay 在 AI 代理无感购物场景下的地位可谓是岌岌可危。
所以这些高端品牌现在必须痛苦地重新规划战略数字渠道了。他们得研究怎么接入这种由 OpenAI 主导的购物推荐流里。
对，这就告诉我们，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在于给整个科技产业概戳定调。未来5到10年的战略咨询和产业走向必须以这份严谨的框架作为基石。
说得太好了，听完这些推演，我想我们一起见证了这期深度解析的核心线索。我们复盘了 Apple 50年的整体性护城河， 也看到了在不可阻挡的 AI 面前，他正如何面临从绝对统治者滑落为高级硬件工人的身份危机。科技竞争的主线已经正式从 Apple 对决 Google 切换为了 OpenAI 对决 Apple。
确实，属于 AI 的新时代真正到来了。所以在最后，我想面向你，也就是正在聆听的你，提出一个极其锋利的问题。
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
当你下一次准备更换你手中的设备时，你究竟是在为这块精密的金属和玻璃买单，还是在为你那位生活在云端、掌握就你所有偏好与记忆的 AI 代理寻找一个临时的躯壳？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终极拷问。感谢你的聆听，希望今天本次深度解析提供的框架能鼓励你带着这些思考去重新审视未来每一天的行业新闻。评论收尾，结束本次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